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大家好，欢迎收听地产詹哥老实说，我是詹哥。年底的时候，记者参加了很多场各大产业的法说会、回顾会跟数据发表会。那我们总结下来，业者普遍是看好2024年的房市，觉得前途会一片大好。但这个好到底代表的是哪一种好？如果是房价上面的好，那可能很多想买房的人会觉得这是一个坏消息。但如果是交易量的好，或是进场时机的好，或许对整个业界来说，它或许又是一个强心针。那今天我们请到两位专家来帮我们分析了2024的房地产市场的表现。我们欢迎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协理丁文珍，欢迎文珍。
嗨，詹哥好，那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新传不动产智库何世昌。
Hello， 詹哥好，今天他是詹哥，我是老实，所以我们以后要走双主持人路线。
这个会前就是录音之前，不是就已经说这是个无聊的笑话，不要讲。
不行，我还是要讲。
好，就让你讲，反正就是2024开春嘛。
是，
好好，刚讲到就是大家普遍看好2024年的房市。那在讲2024之前，我们先回顾2023。就是2023的房市的状况是什么？那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建商，就是最源头建商购地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
以去年整体来看呢，全台湾的土地交易市场真的是细腻凄惨落魄，泪两行啊。为什么？因为建商不敢买土地啦。那我也知道不止建商不敢买土地，还有很多建商，尤其是中小型建商在市场上盘售土地，希望大建商可以把他们的土地接下去。那为什么？因为对中小型建商来讲，融资下不来，融资下不来，他没办法盖，没办法开发，而且这个银行又有央行的压力，所以呢，对中小建商来讲，2023年是蛮难熬的一年，而且他也没推案，市场再怎么好也不关他的事，那这案子就卡住，资金就卡住。那对大建商来讲呢，手上的库存也蛮多的，案源充足，因为毕竟在从2020年到2022年，他们都买很多了，买到几六地啊，结果呢？我们如果再回推到2022年，我们可以从你去 Google 就都有记录，很多建商看坏2023年，所以2023年他们不敢推案，不敢大举推案。所以呢，有的建商过去推案量，如果一年都推一两个案子的一线建商，他索性就不推案。那如果索性那个过去都一年都推四五个案子的建商，他就减量经营，变成只推两三个案子，就导致了说，哎，案子推的少啊，土地也不用买，所以整个土地交易市场是非常冷清的。
是，
这当然也影响到我们这个商仲一界的朋友。
他到底多冷清？那个文珍这边有数字可以告诉大家吗？
是，好，因为我们前几个上个礼拜我们才做过这个年终记者会，对于整个土地市场我们进行了一个回顾。我们如果去统计，就是说在2023年一整年，这些大型的土地交易，我不管是工业土地啊，或者是说建商买地啊，这些把它零零总总把它加起来的话，大概整个台湾的一个大型土地的交易案大概是差不多1200亿左右。那其实比前一个年度2022年它就降了30%。可是我们如果再进一步再去看建商是住宅市场的一个重要指标嘛。建商大概在2023年买这些大型土地大概有700亿。大家觉得700亿听起来好像很多，700亿的地可以盖多少的住宅，听起来也是不错。可是我们如果对照像刚刚市场有讲，就是建商买地最疯狂的时候是在2年前2021年的时候，其实对照起来，当时他呢一年大概就可以买大概2000亿的土地，到现在只剩700亿。所以我们从这个每年他大概这样减少50%-30%的一个购地数量，我们可以来看，就是说其实建商对于未来的整个房市来说，虽然我目前看到房价一直涨，建商来说，哦，不可能，房价不可能有下跌的可能，可是我们从他在买原料的这个动作跟脚步上面，我们可以来看，其实他们也是偏保守的。那也会有常常有 投资人啊，或者是媒体朋友问我说，哎，那这样子是不是已经够惨了？建商是不是即将就是他们要破盘价要出清的？可是如果我们再把时间轴拉长，在过往大家是有印象中，就是最惨最惨那时候，大概2015年、2016年那时候，我们常常看到建商什么哦出清啊降价，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间点，其实建商一年买地的这个总量大概是300亿，所以对照2023年他还买700亿，这个有什么概念？口袋还没有真的把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掏出来啦、嗯、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回归去看它的一个建商的购地的一个量体跟它削减的速度，我们可以说他们应该现在就是比较保守，可是呢、嗯、应该、还有相当可以等待的空间，它才会降价。
是、嗯、好，刚讲完了就是建商购地的脚步其实是有点稍微放缓了、嗯、
是，
那我们来看会驱使建商它脚步放缓的主要原因，可能就是市场面的交易可能有一些状况，或者是他们觉得可能不如预期，所以从中古屋或者是预售屋的市场，它的市况在2023年的表现又是怎么样？
这个交易量的部分呢，其实以去年来说呢，预售屋的交易量因为实价登录它揭露的时间还没有那么的快、嗯、整体看起来应该是年增10%到15%左右，跑不掉了，整体量能是增加的、嗯、但是有一个重点，就是不是大家都好，大家以为看到好像大家都年增了，不是，是小坪数的卖得特别好，而中大坪数的它的交易量是明显的在减少，它市占是明显在萎缩当中，而且萎缩幅度还蛮大的。所以呢，现在对建商来讲有点很难的地方就在于说，我手上已经规划好的那种大坪数的案子要怎么办？
重新来过，
重新来过，打掉重练，对不对？
对啊，
啊，听起来我们觉得好像很容易。
可是不简单啊，它是整个图面的规划都要重
来。对
对，
而且你图面规划一改之后，你的整个成本又要重新计算，
对对，
所以这个是蛮复杂的、嗯、所以对建商来讲，他们就要期待说啊，2024年如果市场变好，换屋族会不会出来、
嗯、
这个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如果换屋族可以出来的话，对他们来讲那个推案的信心会更强。当然换屋族出来，因为换屋族的口袋实力比较强，对于整体房价上升的这个推升的力道也比较强，嘿，这是另外一个观察的重点。不过我们观察了未来整个长期来讲，其实低总价小坪数应该还是会是主流，会是王道。
嗯，可是整体这样看下来，像中古屋的部分，大家从年中间的中就开始在讲说，哦，可能30万栋保底很难。但是其实到了年底，他又感觉保底是可以突破的。
是，主要是去年有两件事情我们大家没想到。第一件事情就是预售禁止转售这一个措施，他没有回溯，这是让大家蛮惊讶的。那第二件事情是八月就突然推出新青安房贷，这两件事情呢都是我们这未能预料到，我们毕竟没有开天眼啊。当然这两件事情出来之后，让整个市场变得很活络，尤其是中古屋市场。刚才张哥讲到了中古屋市场真的是2023年的一个房市的主力。
那我们会比较好奇的是，像2023年其实有一些大家会说打房的手段，比如说平均地权条例或者是限贷令的再紧缩，那2024年你们觉得会不会再有新的打房的政策出现，或者是市场有可能出现新的利多？
好，我觉得利多的部分其实还不少。
嗯，
看起来，但你幸好张哥没有说我这个死多头。
哎、欸，不会是我说，会是网友说？好，
好，好，尽量说，尽量说，我衣食父母，尽量说。你如果抖内的话，我就让你骂10天也没关系。
我抖内你啦，
开玩笑，就是。以今年来看呢，今年的市场展望会相对比较好一点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一来是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普遍预期的比较乐观、
嗯、
如果以2023年来讲，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就是小朋友下楼梯啦，一直在往下跳，从年初的 4% 降到 3%、2%， 连最后变成保一大作战、嗯、幸好内需还蛮旺的，所以整体还可以维持在 1%。 那不过呢，在2024年呢，其实经济成长率是稍微往上调的，包含最早往上调的就是央行，从 2% 多调到 3% 多。所以如果是经济成长率保持在 3% 以上的话，代表台湾的经济成长动能没有问题，大家赚得到钱、
嗯、
那赚得到钱，当然房市资金就有了个活水，所以这个对市场是有帮助的、
嗯、
那第二个部分是，其实我觉得政府能用的打房的政策真的很有限了，
没招了的意思。
即使你还是有招了，但是你接下来的能用的空间很小了。 那杀伤力也不太大了。嗯、你看，建商也打了，投资客也打了，你还要打谁？
嗯，
哎，是啊，房价就是涨啊、嗯，那你也没得怪人了、啊。
再重新再打一轮、啊，
怪首购族吗？对，这个政策在用有限。然后第三个部分是说，选举之后。通常呢，我们台湾的政治文化是这样，选前呢一切都动涨、
嗯，
尤其是电价。那你看台电都亏损到快倒电了，嗯、那经济部还大举拨补经费嘛？那你通常选后就一定要调回来、
嗯，
那台电调回来，那大家都痛苦了。
嗯，
欸、电价一涨，万物俱涨，所以这种情况也是有利于的房市的上涨。那第四个部分是我们认为，不管哪一组三组候选人，哪一组总统候选人当选。我们都认为他的两岸的政策应该会趋向于更软性，所以两岸的对峙应该是有机会比较比2023年更为这个松弛一点，所以这个也有利于这个整体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的一个有利发展。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大家在讲什么绿色通膨，哎，就是 ESG 造成的绿色通膨到底会不会发生。但总体原因就是有这些利多啦、嗯、但是我觉得您刚才张哥问说还有什么打房的措施啊，我们认为如果今年的房价涨幅更胜于2023年的话，我们认为央行应该还会继续出手进行第六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
嗯、
那会针对哪一个族群下手呢？还是会针对多屋族下手、
嗯嗯、
有可能会针对第三户以上的买方呢限缩他的房贷的年限，从30年限缩到28、25都是有可能的、
嗯、
那限贷令的部分应该是不至于，因为全世界台湾的限贷令已经是最严格了、
嗯、
你不可能再严格，原本最严格的中国都已经放宽了、嗯、现在我们台湾最严格只能贷40%嘛，你就是第三户以上就只能贷40%，司法人也只能贷40%，你再严格也不太可能了、
嗯、
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有可能会朝向这个房贷这个年限下手，但是首购族不会受影响。
嗯，对，好，那文珍这边有需要补充的吗、嗯、就是你觉得2024年有什么利多，或是有什么可能的黑天鹅呢？
我觉得整体，我先讲结论啦。我觉得我对于2024年的整个，不管是商用的，或者是说住宅市场，其实我本身是保持相对乐观的一个看法，因为其实大家看到第四季的买气其实都不错，那很难在。就是2023年第四季买气不错，很难在2024年一开春我们就把它往下打，这个太困难了、
嗯。
不过我们如果就整个全面性，刚刚市场也有提到，不管是政策面好了，三组候选人，大家虽然都提到这个所谓高房价的议题，可是比较不会有那种，就是大家目前的政策应该都从供给面这个部分，我们广建这个社宅啊，在这个租屋方面能够有更健全的方式，或是提供这个新青安啊更好的一个贷款利率去协助这种首购族，比较不会有过往那种说，哎，我要打击投资客啊，我要把市场的浮泡完全消灭的那种的论述。所以我们可以从三组候选人他们目前提出的政策可以去看到，就是在政策面啊，原则上还是会是就是从利息啊、利率啊，或是供给面，然后去做协助大家来去成家。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在这个所谓的经济面，那刚刚市场也有讲2024年表现的会比2023年好，不过也不要忘记，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一开始也是3%，一路一路慢慢的往下跑，所以呢本来在2023年的低基期就会让2024年表现比较好。我妈妈，我今天考试成绩成长了20分，上一次我考40分，现在我60分，所以它本来就是一个基期的一个变动。因为台湾的经济跟国际真的牵扯的太广了，我们的内需市场虽然强，可是没有办法把整个经济完全撑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像国外，像大家在讲美国降息，可能有机会降息，大家很开心。可是降息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它的经济成长率道没有这么强了，它的通膨可能会减少。所以就是在国际上还有一些不稳定的因素，不管是全球的经济、美国、欧洲啊，甚至是中国啊，很多的国家其实在2024年的经济成长率都是比先前差的，只有台湾是比先前好的、
嗯、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要比较保守去看待，说、欸、不要想说经济感觉不错我就扩张我的财务杠杆然后去做消费。因为近期大家也可以再看到、欸、有一些科技大厂又开始出现了一些关厂啊、
嗯、
然后或者是说这个就是减班啊休息这件事情慢慢的又浮现了、
嗯、
所以对于这个财务的规划或者是说经济面的变动、嗯、这个部分我觉得啦 中性偏乐观就好了，千万不要太乐观，因为这个景气变动相对是比较大的。那说到底到了这个接下来市场上有没有什么打房的政策，我觉得政府很多很多还是会有很多的方式，只是不知道那些打房政策有没有效果。因为连我觉得最狠的平均地权条例啦，房地合一 2.0 啦，我都觉得那些招数，哇，这个是过往几十年前不曾想过的，有没有直接叫你不准买，这个都是狠狠的招数。可是经过这两年的这个预售市场或住宅市场的压力测试，你发现台湾人真的很坚强。
对，
台湾人真的很坚强。那上次是我看过一个数据很有趣，他在讲那个房地合一大家在转售的时候缴的那个税率是多少。以我的理性的这个市场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个我一定只缴 20% 甚至是 10% 的资助我才会缴。可是你那个数据一摊开，你会发现很多人都缴 45%、
他们都愿意，
他们是走打代跑的策略，他们也不贪心。我赚个50万我就要跑，
只要有赚就好。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台湾人真的是很坚强，又克勤克俭
又
不贪心，有没有？所以依照这个过往这么多我觉得很严厉的或是对市场很有影响的这些政府的政策要去打房，可是它的效果都非常的短暂，然后非常的有限的情况，像接下来大家讨论这个所谓的囤房税，我自己也觉得其实那个说实在的影响真的也没有想象中这么可怕了。另外一个可能要再想一想的就是那个所谓的续评改革啦，不过这一块可能我觉得续评改革到最后可能又会变成就是建商调高房价的这个，
其实每一个政策到最后都变成建商调高房价的借口。
对对对，我觉得会变成建商调涨房价的借口，这个背后隐含的原因就是民众太想买房了，因为我们的需求远大于供给，所以终究任何的情况下买方消费者都只能够照单全收了。
好，整体来看就是2024年的确会是一个比较正向阳光的一年，对比2023其实开春的时候大家是稍微比较保守在看待的。那对于一般的购屋族来说，二位有没有什么要给大家的建议？但是我们今天要稍微比较不一样，我们今天不要讲说要做什么，你要告诉大家说不能做什么。
我觉得
有没有很难？
这个张哥真的是临时出难题。
我就不要跟人家一样啊。
我觉得真的不要等待。因为我记得2022年的时候我们录2023年的展望，
他是不是把你要讲的讲掉？
没关系，我可以重复讲。我可以重复讲。
因为那时候我们觉得原本也是看不好2023年，那后来也赶紧的在年终的时候就赶快认错，因为市场走向跟我们看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嘛。那认错之后就发现那时候我们唯一讲对了一点，就是说2023年是最好的买房时机，你要买就赶快在2023年买，在市场最悲观的时候买，是现在回头来看也是这样嘛。那你如果在最悲观的时候买，我们到现在还是认为说，如果你真的想要买房，不要等，你最好在选后就赶快下定决定了。为什么呢？第一个理由是，通常啊，在每一次政府推出房贷利率补贴的时候，初期一年通常都是房价相对的低点。那上一次推旧青安是在陈水扁任内，那你现在回去看陈水扁任内那个房价，那时候多低啊，对对不对？那你现在也是一样，当政府在2023年8月推出新青安的时候，你如果再晚个一年再进场，你会发现市场上的小坪数相对低总价的选择相对比较少，而且又比较贵，所以你如果在越等呢，我觉得这个恐怕会越等越贵。然后第二个部分是换屋主在2023年的出手是蛮明显萎缩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想要换屋的话，还是尽早决定，也不用拖。为什么？因为虽然说目前看起来2023年下半年中大坪数这个价格稍微有点修正的那种感觉啊，跟小坪数市场有点背道而驰，但是呢，我们评估如果我们刚才讲一开始就讲2024年涨幅如果大的话，央行可能会朝房贷年限下手，对换屋主影响会很大，所以你如果要买，最好在央行还没有在祭出第六波打房措施之前赶快决定这件事情，不然如果决定之后央行如果再祭出新的管制措施，恐怕房贷年限会越来越短，你的还款的负担会变得很重。
那文真有什么想法？
是，虽然我要讲的被他讲光了，不过还是真的要，就是这一整轮的这个房市的一个波动，我还是要真的要很诚恳的对于像有自住需求的买方来讲啊，就是因为大家也不是专业的投资人，对于市场的波动，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掌握在每一个的那个节奏点，所以如果你真的有自住的需求的话，我觉得就是明年2024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场时机，因为过往其实。经过那么多次的打房，我们都看到房价都是大涨小跌、你要买到那个小跌的那个点真的是太困难了，那长期如果都上涨的话，其实就是不要等待，再加上说接下来又有所我们刚刚有讲到什么续品改革啊、然后甚至是什么碳的问题啊，建商它有太多太多的理由可以去把房价调涨了，所以未来其实你说房价要大跌只有一个前提基础就是整个经济非常非常的差，整个经济的崩坏才有可能。那如果短期内你也不觉得未来两三年台湾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话，那其实今年也许也是一个不错的买点。那刚刚在搭上市场科这边讲的就是有什么东西要提醒这些投资人，可能有贷款年期的问题。那另外一个跟大家提醒就是像大家现在非常红的就是所谓的新青安，大家新青安要去申请的时候，然后特别注意一下那个 timing 不要算错，因为新青安它原则上是有一个三年的一个它施行的一个期间，在2026年的年中它就是它目前这个专案的 deadline。 所以如果你现在是要买，现在我知道有些人是买预售屋，然后它算很紧，算什么时候交屋，交屋的时候赶快去申请那个贷款要去做衔接、那这个部分就真的会有一些就是你可能不可控的风险会出现，可能建商你延后交屋，他还在他的合约期间，只是没有办法如你所预想的这么快的话，那你可能就搭不上新青安。我觉得就新青安来讲、利息补贴可能都只是蝇头小利，大家可能看到都是他那个四十年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年限的一个方案这样子。那如果再搭配上刚刚市场哥讲，未来第六波最有可能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就是我从30年再把你压到25年的话，那你又刚好时间算错，没有衔接上新青安的话，哇，那就糟糕了。原本想要用40年的这个自己的杠杆算得很好，40年的没用上，只好用到一个25年的。那个时候你的就是到时候你的房贷压力就会一来一往，其实就会差非常多。所以这也是给所有就是要买自住房的这些小自住，如果你在2024年你有想要购屋，的确不等待。可是呢，所有的这些优惠方案，你千万不能够每一个都掐得这么的刚刚好，还是要留给自己一些余裕的空间。
好，今天谢谢二位到节目来跟大家分享了2024的房市的看法。我们聊了有关于住宅市场，也聊了有关于商用不动产的市场，希望可以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谢谢二位，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